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我想这是撒母耳记三十跟三十一章，就是撒母耳上最后结束的地方。那我们在第29章我们看得到那时候这个非利士人的王这个亚吉，他就告诉大卫说，你可以回去吧，我们不希望你参加我们的这个非利士人去攻打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手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这个阻挡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第30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第三天大卫跟随他的人他们一起回到这个洗格拉的时候，已经看见这个亚玛利人他们已经把这个城已经都给他攻下来了，用火焚烧了。不止如此，把里面的人全部怎么讲，他没有杀一个，但是他却把他们全部都掳走了所以大卫跟随他的人到了那个城的时候，已经看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这时候他们就放声大哭，哭得没有力气不止如此，大卫的两个妻子，也就是亚希暖还有这个亚比该，他们两个人也被人家抓去了。那大卫在这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焦急他焦急为他自己的儿女还为整个城都被掳去的时候，他非常的苦恼。不止如此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用石头来打死他，要打死这个大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在第29章的时候，28、29他逃到非利士人那边，然后经过非利士人的这件事情以后，然后到了第30章，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大卫就要面对这个亚玛利人的攻击。那亚玛利人的攻击是非常非常厉害，他就是说趁着这个大卫已经上了战场，跟这个非利士人已经上战场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的时候，他趁这个时候从后面来攻击所以照理是说那个洗格拉应该是说是大卫的一个这个基地其中的一个所以当大卫离开了非利士人要回去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发现说自己的地方居然被这个亚玛利人给吞掉了所以在第30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大卫必须面对另外一个属灵的挑战就是说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时候攻下他们的城。不止如此，他自己的妻子也被带走了，而且甚至于以色列的老百姓想要用石头打死他。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卫他在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呢？就是说他只顾前方，他不顾他的后方他只知道说他躲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去他要跟着非利士人去打以色列人，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说亚玛利人这时候从后面来攻打他们。其实亚玛利人就是在阻挡神的国要建立的，他就像撒旦一样他是非常非常这个强壮的一个民族以色列的百姓常常碰到亚玛利人，记不记得亚玛利人第一次出现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是在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17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第一次碰到这个亚玛利人那时候在山下在征战的是谁？是约书亚，对不对？还有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在山上呢是这个摩西这个在那边祷告亚伦跟户珥从旁边把他这个撑着他的手，当他祷告累的时候。所以当摩西的手下来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在山下就是这个打败了。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他们在山下他们就胜利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最主要举这件事情是要让大家看到说，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他们的攻击说实在是什么，紧咬着他们不放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人代表着什么？当时压制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当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亚玛利人这时候要来抵挡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撒旦要来抵挡神国的子民，要来建立神国的国度一样所以亚玛利人是这么的凶悍。那在不止如此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我刚才讲到是说讲到出埃及记的地方，然后另外在这个撒母耳上，记不记得在撒母耳上15章的时候 神也是告诉撒母耳说，告诉这个扫罗说，你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全部给他什么灭尽，一个都不要留。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其他的敌人神没有把他们全部灭尽，但是特别对亚玛利人，为什么？因为亚玛利人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撒旦啊！因为神的国要建立的时候哈、就到最后的时候要把撒旦哈、丢到这个火湖里面去，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讲到说撒母耳上的时候，对不起，我是跟大家说一些历史哈、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那个扫罗啊。撒母耳吩咐他说，你要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都清掉，结果他有没有照着这个做？他没有啊，他还留下一些什么牛羊啊？记不记得那个牛羊，当撒母耳来见他的时候说，这个牛羊是哪里来的呢？那个时候他的牛羊什么就叫了哈、所以可见这个扫罗在那个时候不听啊，不听神的话，他留下了这个撒玛利啊，留下了这个亚玛利人啊，就是因为他当时留下亚玛利人，所以到了第30章的时候，亚玛利人再度回来攻击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这时候大卫就要吃尽这个苦头啊，因为扫罗在前面没有把他完全的灭尽，那大卫在这时候他也要什么承接这个这个亚玛利人再一次的复活，好不好？好，然后继续要来攻打以色列的百姓哈。以前没有把他全部灭尽，等他们这个养精蓄锐哈，再一次要回来攻打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你看哈，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边说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还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因为实在对他们讲起来哈，实在是非常气愤，因为你大卫怎么跑到哪里去了？躲到非利士人那里边去了，对不对？然后从非利士人那边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百姓啊，已经什么，已经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甚至于连大卫的两个妻子也被掳去了，难怪他们会生气。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他们要用石头打死大卫，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呐、他们就想用石头打死大卫嘛。但是你要知道，万一如果真的大卫被打死了怎么办？那大卫就没有什么，就不能一直延传下来，一直到什么耶稣基督，整个弥赛亚这样子的这个家谱就给断掉了哈。所以大卫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不可能会被打死的。所以神在这时候就要来在大卫的心里面要来复苏他的灵，好不好？所以下面那句话我很喜欢，我们可能把它画下来哈。你看他说大卫却怎么样，这句话把它画起来，他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啊。所以当大卫他走投无路，在这个时候说实在是内外夹击了哈，亚玛利人也要攻打他，自己的小孩子、自己的太太也不见了啊，然后自己的同胞又要用石头打他。说实在，大卫这时候已经是走投无路，已经是非常非常痛苦了哈。但是大卫有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倚靠耶和华他的神，他心里坚固。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就好像四面受敌一样啊。我想这句话我讲到这个地方，你一定知道出自哪里，出自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地方。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4章7节到9节，好不好啊？我希望说这节经文啊，也能够让我们看见啊，当我们遇见最困难的时候啊，保罗是怎么样在哥林多后书来形容啊，在遇见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好，4章7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下一句话开始，就是好像大卫的光景一样。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这逼迫被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保罗的经历，但是我们这时候也可以看到说，大卫也有相同的经历啊。最主要因为大卫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神当时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7节，好像耶稣有一样子的，就好像保罗有这样子的宝贝，也就是耶稣基督放在他这个瓦器里面，好不好？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啊，在我们画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这时候他倚靠什么？他的上帝，也就是耶和华神，然后他什么？他心里坚固。 一般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最困难的时候，人看到的就是什么？地上的路已经没有了，已经绝路了，已经被追杀了，不止被这个亚玛利人追杀，自己的同胞也要用石头打死他了。这时候大卫看见通往什么天上的路，所以他倚靠耶和华他的神，他心里坚固。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大卫所说的这句话所说的，就是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能够坚固。因为我们外面受到了捆绑，但是我们什么，我们里面是得着什么，得着很大的释放。当大卫得着释放的时候，在这个30章第7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卫就对这个祭司跟他讲说，你将以弗德拿给我。所以以弗德是当时大祭司在求问神的这个袍子哈，前面的那一，所以这时候他就把这个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求问耶和华。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坚固，所以我们就像大卫一样能够来求问耶和华。他说怎么求问，他说我追赶敌军，他说追得上追不上。你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来求问耶和华是追得上追不上，只有 yes or no， 很简单，追得上我就去追，追不上我就不追。那我们来看说耶和华怎么回答他呢？耶和华回答他三个东西，他只有问说追得上或追不上。耶和华回答说你可以追。如果今天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讲同样的情形之下神说哦你可以追，那时候我们还不太笃定啊。所以神这时候真的是特别怜悯这个大卫，他不只跟他说你可以追，还跟他叫做什么你追得上。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从神那边跟我们讲说哦你可以追，那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害怕，他说我可以追，你告诉我可以追，但是追了半天徒劳无功怎么办？所以神在这边说你追得上，他说你可以追是一件事情，他说你还可以追得上是第二件事情。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讲说好吧，那我追上了又能怎么样，人家敌人比我们强大啊，我追上了没有什么益处啊。但是神这边第三个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你救得回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女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以色列的这些被掳去的妻子儿女，所有的人都可以什么被救回来。所以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看见说，其实这时候神回答他的应许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什么三个，不只说你可以追，还有什么你追得上是两个，然后第三个呢你还可以救回来。意思是说你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什么，把被掳的能够救回来所以这时候就要让我们看见说，其实神当我们要求问神的时候神会把他的整个计划告诉我们，而不是只有告诉我们说好吧你去追吧，然后追了半天没有什么意义，或者是说追到了然后人家还比我们强大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追，而且追得上，而且救得回来所以第30章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大卫抓住神的应许，他就什么带着跟随他的600个人来到了一个这个西边但是来到了西边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这个有200个人疲乏，很疲惫了，不能过这条河，所以还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大卫就带着400个人要去攻打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虽然很简单就这样子看过去，但是你可以看到里面其实如果你是600个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我是600人当中一个的话，那我们追到一个地方，有200个人疲乏了，那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不疲乏吗？对不对？600个人开始追，追到一半200个疲乏，那你如果是那400个当中，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疲乏？我想你也是疲乏了，只不过是说虽然你疲乏了，但是你还跑得动了，那另外200个人是比你更疲乏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其实400个人当中剩下的400，他们也非常的疲乏，他们不止疲乏，他们还不知道 到底去哪里追啊？他们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说实在，没什么方向。我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方向呢？我们看第30章第1节哈，他说第三天大卫跟随他的人回到这个喜格拉。所以我想请问大家，这个亚玛利人他掳走了这些妻子儿女已经离开多久了？已经离开3天了。所以弟兄姐妹，大卫开始要追是3天以后的了。好，我们如果说要追的话，还看得到说那个人跑在前面，我们就跟着后面追啊。那这是今天的光景不是这样子，是说敌人已经什么掳走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离开3天了，去哪里找？所以不只是说非常疲乏，我是说这400个人啊，虽然他们继续往前走，但是说实在不止疲乏，而且还不太什么，不太 sure 他们的方向对不对，就是说不太确定啊。因为什么？因为根本看不到，就好像你在旷野中一直追一直追，前面也没人啊。所以这400个人说实在，你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心吗？他们虽然一直追一直追，大卫跟他讲说神说要追，而且追得上，而且可以救得回来，那这400个人会说在哪里呢？去哪里救呢？是要往南往东往西往北？因为什么？完全看不到敌人在哪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神既然讲说你可以追，而且追得上，而且救得回来，神肯定要负责。阿们哈。所以这时候你看神实在是太妙了，就在让这个400个人在田野的地方碰到一个埃及人哈。那我们就长话短说了哈，这埃及人他3天3夜没有吃，然后他就问他，他说你是谁呢？他说我是亚玛利人的怎么奴隶啊，因为他3天前患病啊。那这时候他的主人哈就给他撇弃了啊。那这时候大卫他就跟他讲说，哦，那你要不要告诉我这些人跑到哪里去啊？所以接下来这个少年人就跟他讲说，啊，如果你不害我的话，不把我交给我主人，可见他很害怕他的主人了，啊，就是亚玛利人哈，啊。所以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啊告诉你哈，啊，我就带领你下到敌军那里，请你把那个领哈，啊，那个字圈起来。因为从某一个程度看起来，是这个少年埃及人的少年带他们去什么？去亚玛利人那个地方。但是你从属灵的意义上面看，这是不是神的手在做工？所以到底是谁把这个大卫还有这个这剩下的400个人？我们刚才讲说400个人也很累啦，说实在往哪里去追啦？大卫，你不要随便给我指个方向啦，否则我们已经够累了。越没有方向哈，不是说身体累哈，心也很疲乏了。但是这时候你看，神预备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哈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我相信是有什么神的计划。所以这个少年人说领你下到敌军那里，可见这个不是少年人在带领大卫的这400个人到敌军那个地方去，而是什么？上帝已经插手管这件事情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过去，哇，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为什么不碰到一个埃及少年人呢？啊，我现在也在寻找方向啊。但是你要知道，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来亲近神，我们怎么样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我刚才希望大家把那句话画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心里坚固，神就什么在中间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使一样，好不好？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这些亚玛利人呐，啊，说实在从16节看呐，啊，他们什么？他们3天前已经掳走了这些啊妇女跟小孩子，还有所得的这些牛羊，他们在那个地方什么？就在那边庆祝哈，啊。所以你可以看16节，他说当那个人，所以说第16节一开始说那人领大卫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是上帝的旨意带领这个大卫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什么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啊。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掳来的财物甚多，所以他们在庆功宴啦，啊，哇，好高兴好高兴，在庆功宴。这时候17节，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的晚上击杀他们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用一天的时间啊，从黎明到次日的早晨 啊，就是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次日的晚上啊，超过一天的时间来击杀他们。下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啊。然后这时候这句话啊，你会觉得说，亚玛利人到底有多少人？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人，但是圣经用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意思是说，这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他们什么逃脱了？除了他们以外，没有人逃脱啊。那逃脱的有400个哈、啊，那我们大概可以心里估计一下了哈、啊。亚玛利人，我想至少也是什么两倍到三倍嘛。逃的是这400个人，那留下的哈，我、哦、如果两倍的话就800个，如果三倍的话就1200个人哈。不过不管多少人呐、啊，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啊，就是说为什么神在刚才说大卫有多少个人跟他一起出发，600，记不记得？但是上帝为什么在前面告诉我们说有200个人疲乏了，然后只剩下400个？那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说，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啊。非利士人到底多少，我们没有可以估计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非利士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以逸待劳啊。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以逸待劳？大卫带着这400个人哈、啊，辛辛苦苦，因为前几天200个已经什么已经累了，所以这400个人，如果我是当中的一个，我累不累？我也很累啊。结果我到了敌人的地方去，我看到敌人他们还在吃喝，还在跳舞，可见他们敌人累不累啊？敌人不累啊，敌人养精蓄锐哈、啊，在那边做这么啊这个啊庆典哈、啊，庆祝他们所得的财物甚多了。那我们是什么？苦哈哈的啊，疲惫的身体哈、啊。所以敌人是以逸待劳。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哈、啊，得胜到后来是神让他们得胜，最主要是让我们这400个人哈、啊，可以这个看见，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哈、啊，但是大卫看见了，就是说什么他们要得胜哈、啊，最多最多也不过是跟什么哈、啊，我们刚才讲说啊，他们如果逃跑400个人，对不对？可见他们的敌人一定是什么800或者1200甚至于1600都有可能嘛，对不对啊？那神要用什么最少的，也就是说大卫你顶多可以用400个人上去，因为他们逃跑的至少也是400个。所以意思是让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得胜哈、啊，跟大卫带多少人上去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啊，神不让他带600个，也不让他带1000个，也不让他带多少，神让他带400个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很少人逃走，但是那个最少的逃走也不过是400个人，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得胜哈、啊，不在乎大卫你有多少个兵，好不好？得胜哈、啊，不在乎大卫，而在乎什么？而在乎耶和华神。所以神只允许大卫有400个人上去啊，其他200个人都疲惫了啊。所以我们从18节看，他说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部夺回，所以你把那个四个字画起来，全部夺回。什么叫做全部夺回哈、啊？啊，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中文看不出来这中间的这个对比哈、啊，就说被掳的全部夺回啊，然后亚玛利人逃跑的哈、啊，就说至少啊只能有400个人逃跑，但是我们能够夺回的是全部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比哈、啊。所谓全部夺回，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夺回的，好不好？这中间哈、啊，并救回他的两个妻子啊，然后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啊，不是只有儿女、这个妻子这些人而已，还有包括什么财物，他全部夺回来。他说大卫夺回来，你把它画下来。他说没有失落一个，哇，这六个字很好，没有失落一个。刚才讲全部夺回，现在讲没有一个失落， 啊，那大卫所夺回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数之啊，这个啊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啊，掠物就是好像掠夺回来的哈、啊，其实这个翻译不太好，应该是翻成说大卫的什么，好像战利品一样啊。其实为什么他，我这边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跟随他的人哈、啊、没有看见，因为其实这应该是谁的战利品？应该是上帝的战利品，因为得胜的是谁？得胜的是耶和华神，但是跟随他的人哈、啊，却认为这是什么？是大卫在得胜哈、啊，所以他在这边讲说这是大卫的猎物啊，掠夺回来的东西。可见啊，他的跟随的人哈、啊，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哈、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哈、啊，让我们看到哈、啊，神借着这件事情亚玛利人。再来什么训练这个大卫，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当时扫罗已经没有机会再来逼迫大卫了，但是大卫并不代表大卫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大卫还是非常软弱，所以才会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对不对？神这时候用亚玛利人啊，把他什么打得落花流水哈、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危险的，就是说对大卫讲起来哈，是一个啊、很羞耻的事情了哈。其实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讲哈，在撒母耳上当中哈，以色列的百姓有啊，不过这个等一下再讲哈，这个我先回来讲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些人哈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啊，没有看到。其实得胜的不在乎他们人多还人少啊，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哈、啊，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我们看到说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样哈、啊，罗马书第九章啊十六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弟兄姐妹，经过这一次的打仗，跟随大卫的人，他们所认为的是他们得胜了，但是从大卫的眼光看，他非常的清楚，因为就像罗马书第九章十六节所说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告诉我们说，这四百个人不管你多会奔跑了，因为不要以为是说你比那两百个人还会奔跑，啊，不在乎这些东西哈，啊，罗马书讲很多不在乎了哈，啊，不在乎是什么，不在乎什么，但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不在乎你定义要为神做什么，也不定义你花多少时那个力量去奔跑，完完全全只在乎什么。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所以神在这个大卫啊来追杀这个啊不是就是说跑到这个敌人的阵地里面去，亚玛利人的阵地，把他所有的这些啊大小儿女财物全部夺回来，全部救回来的时候，完完全全是什么神的怜悯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重点不在四百个人，所以神最多最多只能允许他们四百个人上去。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神让他们什么？让他们这个啊、得胜了，好不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啊、重点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从第二十一节看到，我们开始哈，我们看到说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这个西边的两百多人那个地方的时候哈，大卫跟随他们来问他们安呐、啊。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跟随大卫的人当中有恶人和匪类哦，那这两个字你把它圈起来，并不是说跟随大卫的人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坏人哈，就是什么，就是当中有这个坏蛋哈，还有这个匪类就是土匪一样哈。他说哈，你们这些两百个人哈，你们根本没有跟我们上去，所以我们所夺的财物不分给他们啊，不分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并不是说这四百个人他们通通决定不分给这两百个人，而是说在这个四百个人当中哈，有一些他们是坏人，他们匪类，他们认为什么比较自私啊，他们认为说哈，我们哈在前面哈拼命了、啊、那你们在后方哈 在那边休息哈，我们回来还要分给你。啊，他说这样好了啦，我就把你们的妻子儿女哈，你们带回去就好了，其他的部分哈，我们不给你了。哈，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23节，可以看到说大卫的他的灵已经苏醒了。大卫说什么？他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的，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我希望我们这句话也把它画起来。啊，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啊，就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什么？其实这边没有写恩典那两个字，啊，我们应该可以想得到啊，让大卫去战胜亚玛利人，把这些能够夺回来，这是神的恩典。既然是神的恩典，所以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恩典，不可以不分给其他的人。问题在哪个地方呢？其实恩典是什么？是上帝给的啊，上帝给的啊，所以人只不过是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并不能替上帝决定说谁可以领受，谁不能领受，好不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这些恶人和匪类哈，他们所看见他们的得胜是自己努力的，但是大卫却看见其实敌人的人数比我们多，对不对？只有400个逃走嘛，其他的没逃走的加起来一定比我们多，而且他们的什么光景也比我们好，对不对？他们是什么以逸待劳，我们是累得苦哈哈的，他们比我们更有力量。他说我们非常的疲乏啊，而且我们也不熟悉他的地理环境，什么都通是敌人占上风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敌人是什么，套一句中国人所说的，敌人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啊。那大卫怎么可能去攻打他们呢？怎么可能夺回被掳的呢？但是这中间哈，让我们看到全部哈，都是因为神的恩典。那如果既然这样子的时候哈啊，那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分给其他那200个人呢？所以大卫这时候他的属灵光景哈，已经什么，已经有开了哈啊。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因为什么，他们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哈，神已经应许他们了。记不记得神在哪个地方应许他们啊？在第8节的地方，我们再翻到前面第8节，当大卫拿着以弗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问神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你可以追，而且必什么？追得上，而且必什么？救得回来啊！你看，你可以追，他只是问说我能不能追，他说你可以追，这是回答大卫的话，对不对？然后他说你必追得上。最主要，神是什么？预备了一个埃及少年人，告诉他们什么，在哪个地方，否则哪追得上？旷野这么大，去哪里追？追不到的。所以神为他什么？预备一个追得上的。不止如此，神还为他什么？预备一个什么？他救得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好不好？好，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啊。他说因为。大卫这时候就接下去讲了啊，他说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的手里。可见大卫这时候灵非常的苏醒，他知道敌人并不是他们所攻下的，乃是什么？神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啊啊。他说这件事情谁肯依从你们呢？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的器具也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其实这时候啊，这个第25节，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定此为啊这个以色列的例例跟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以色列的百姓都把这个当作是什么例例典章，就是说什么上阵的多少，看守器具也多少，大家应当平分哈。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哈，我们出去服侍的弟兄姐妹，跟在这个啊教会里面祷告的哈，对不对？看守器具的，不是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祷告的吗？他们应当是什么？都是什么？为这个啊这件事情都有功劳，应当什么？大家平分，好不好？应当大家平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跟大家分享3点哈。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这个恩典哈是属于上帝的，我们不应该独占，我们应当什么？跟众人分享，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我们也应当了解，其实战争哈不分前后方啦，如果后方不安定的话哈，前方哈再怎么打仗，后方没有后勤补给哈，前方也没办法打仗。所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有往前一直打仗。因为记不记得我们三十章一开始讲过，大卫就是什么，就是做一个最错误的决定，他只到前方去，他却忽略了什么后面，所以才会被这个亚玛利人从后方给他攻击，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最主要的哈，这是第二点，哈，哈。然后第三点呢，哈，就是告诉我们说，哈，这个虽然他们有些人不去，哈，只不过是他身体疲乏而已。这些两百个人，他们的心或许是向着神的啊，否则的话不会跟着大卫在六百个人当中啊，他们也不会在其中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有些时候啊，如果弟兄生病了，并不代表说什么他不去出去打仗，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而不是看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身体如果是生病了哈，所以这三点要跟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恩典哈不可以独占，要跟大家分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战争不分前后方，因为后方安定的时候，前方才可以得胜。然后第三点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身体软弱，但是我们的灵里面如果是很刚强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虽然圣经没有写说这两百个人在后面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今天啊，我们也知道，虽然有些时候啊，有些姐妹啊，她生病躺在床上，但是她心中还是什么，还是为这个教会啊，为一些属灵征战做这些什么代祷者，好不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说，其实哈，话又说回来哈，我想提醒大家哈，这么说起来，大卫好像是不错哈。啊，不过话就在这个地方哈，就是说这一年多来哈，大卫如果哈，你有没有看见大卫有这样子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啊亮光，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没有看见，因为如果有的话哈，大卫这一年多来哈就不会什么，就不会躲到非利士人的王那个地方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大卫如果他的光景哈，在一年多。这一年多以来哈，都是常常倚靠神，然后坚固的话，他就不可能躲到什么非利士人那边哈。那他就在那个地方，其实神最主要就是要让他看见，要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要把大卫一直带到他尽头的时候，然后他才能够什么看到哈里面哈。神人的尽头才可以看到神的什么开始，好不好？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啊，他里面受逼，外面受逼迫的时候，他里面属灵的光景哈、啊、就开始恢复了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这个人家说倚靠神哈、啊，他说倚靠神，有倚靠神跟没倚靠神没什么两样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我还不是一样日子照过？这个是在什么？是在平常的时候。因为平常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倚靠神跟不倚靠神有什么不一样，唯独在什么最困难的时候才会发觉，其实倚靠神跟不倚靠神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上帝让人走自己的路，有些时候你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人一直走自己的路？因为神一直要他走到什么，这个人发现说走自己的路不对的时候，他才知道要倚靠神啊，否则的话，这个人他不会想倚靠神，因为他觉得说，我就是昨天也是这样子过，今天也是这样子过，对不对？我工作还有，我身体还很健康，小孩子还很听话，没有什么嘛。你说倚靠神，没什么两样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大卫在这个之前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觉得倚靠神有什么两样，所以他才跑到这个非利士人那边，一直要到他最后他的两个妻子都被带走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哈。这个第四节的地方很重要，他说大卫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力气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哈，如果我现在还哭到还有力气哭的话哈，我会不会倚靠神啊？ 一定不可能倚靠神的，我一定要哭哭哭哭哭哭到说没有力气了，说啊算了吧，那时候就什么开始倚靠神啊。所以你再翻到这个前面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放声大哭，直到哭得没有力气哈。所以弟兄姐妹，神就是这么奇妙啊。如果现在我们哭得还有力气，就表示我们人还是靠着自己还有力气哈。所以接下来哈，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他说，这时候26节到这个32节，他告诉我们说，大卫回到了洗格拉，就把这东西送给这个其他的长老哈。然后这句话很重要，他告诉他的犹大的长老哈，这就怎么他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回来送给你们当作是礼物的。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大卫知道这是什么，神的什么恩典，好不好？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不是那些跟随他的人说，哦，这是谁的礼，这是谁的猎物，这是大卫的什么这个战利品。但是大卫这时候把话反过来讲，他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边夺回来的，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原文就是说我送给你们一个什么神的恩典，不再是大卫靠他自己所夺回来的，因为神顶多不过让他有400个人上去，好不好啊？所以啊，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他还告诉我们说，大卫夺回来的没有失落，没有一个失落哈。我们一起来看，在新约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怎么讲？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12节，好不好？啊，约翰福音这个。17章12节，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所谓说没有一个灭亡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神所喜悦的，神所拣选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一个失落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这个意思，没有一个失落的，好不好？所以我们来到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大卫哈，他做王，他的生命成长哈，其实在第30章哈，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什么，神要让他对付仇敌；第二个哈，他要什么，分配神的恩典，有没有看到？他那200个人，他就说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分配。所以今天哈，我们生命哈要成长哈，一定要经过跟仇敌来征战，好不好？像大卫一样，不要觉得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我都是做后勤的啦，啊，好，我们一定要什么跟仇敌征战。然后当我们有神的恩典完了以后，我们要把这个神的恩典什么分送给其他的。告诉我们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得多少，应当要平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此下来，这个大卫一开始什么，差一点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因为如果一打死的话，哈，弥赛亚这样子的事情怎么应验？不可能的啦，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最大的转机啊，在第30章最大的转机就是第6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倚靠神，心里坚固。所以但愿我们常常要倚靠神，我们要心里坚固，好不好啊？而且让我们看见说，接下来啊，你在这个地方27节，他看到哈，这很多地名啊，他说往有住在伯特利的啦、拉摩的啦、亚提尔的啦，点点点点这边哈，其实啊，这个我们今天并不花时间啊来看这个地图，他们在哪个地方？但是重要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并什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说素来所到之处的人。所以大卫把这些恩典分给哈其他这些刚才讲的10几个地方的人以后，最后他还什么？他还告诉我们说，他这些恩典哈分给跟随大卫，而且素来跟着，就是说一向来跟着大卫所到之处的人。其实最主要要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哈，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有份。因为大卫预表在旧约的时候，他预表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说，跟随大卫的哈，你跟他到哪里的时候哈， 当有得胜的这个恩典的时候哈，你都什么？你都有份哈。所以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要享用哈这个恩典的事情是小事啦，但是我们得到哈能够认识那个恩典的主人哈是一件大事，因为那施恩典的神哈，就好像说你要跟随着大卫，你要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哈，恩典是一件什么？今天的恩典，明天的恩典，天天都有恩典，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跟随着，或者我们认识了那个施恩典的主，就好像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并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都可以分到恩典，也就是预表着说，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有份于在耶稣基督得胜的恩典里面，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最后我们看到第三十一章啊，我们三十章讲到这个亚玛利人，三十一章非利士人又回来了哈。好，非利士人又回来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就紧追着扫罗和他的儿子，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还有这个麦基苏亚。杀了他们以后啊，他们这个这时候，这个扫罗哈，扫罗就这个被弓箭手射伤了哈，他受伤了，然后他就吩咐他拿兵器人说，你拔出刀来哈，将我刺死。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哇，可见这个扫罗要死的时候他还什么？他死要面子。扫罗要死的时候为什么死要面子？因为他不愿意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里了。他说意思说，我哈，如果死的话，我也要什么？我也要算战争而死了，我不要被敌人哈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拿刀刺我，我宁可哈这个告诉他平常的人说哈，把他刺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扫罗哈说实在是属肉体的，他认为说我要死我也要死的光荣了哈，他说免得我被那些人杀死，我实在是不甘愿了、啊、他要死得光光荣荣了哈。结果这时候他的三个儿子跟他的这个一同死亡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哈，这个大卫哈，他的作王的生命哈，到这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也就是说撒母耳上结束的时候，扫罗就这样子死掉了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就好像一个什么做那个叫什么，我们生命做完哈，就好像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就要开始成就的这件事情。因为同一个时间哈，那个扫罗预表着什么？预表着我们的肉体生命从这时候哈、啊、就要什么？就要消失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也是一样啊。这个当你那个身上有基督的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那个扫罗预表肉体的生命哈、啊、也就是要死亡的，死亡的时候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是一体的两面的哈，当生命作王的时候哈，其实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就要开始什么，慢慢慢慢的消失啊。所以扫罗在这个撒母耳记哈，他一开始哈到今天都活在什么？都活在肉体里面，好不好？所以这预表着说，其实哈这个扫罗哈，他的死哈。啊，并不是说一下子就死，而是什么？而是渐渐的死。他先什么？他先受伤，然后再自杀。他并不是一下子就什么就消失。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的肉体也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而是什么？就像这个扫罗一样，他先被箭射伤了，啊。他可能还会什么？人家说那个，如果你把他的有些蛇哈，你把他头剁掉，他身体还在动啊。就说他不见得，有些时候肉体不见得想要自杀，他已经受伤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啊，并不是马上消失，而是渐渐的消失。因为这个扫罗他死要面子，然后他最后他自己死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自杀的。其实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我们从撒母耳记第一章看到上了哈，撒母耳上第一章看到这个地方，其实扫罗哈不是这时候才自杀。扫罗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属灵上面哈，他从 一开始他就什么属灵的自杀。你有没有看到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哈，也是常常在吃农药自杀，你知道吗？一步一步的自杀。因为这个在生命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哈，扫罗就好像慢性自杀一样，只不过是说肉体上他到最后哈，他还死要面子，他说好吧，我就不要死在敌人的面前，我就自己了结我自己的生命。其实他从第一天开始，当神选召他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在慢性自杀。今天我们有多少时候哈，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在慢性自杀，就像扫罗一样啊，非得到啊这个我们真正的自杀的时候，我们才会醒悟说，哦，原来这样子。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让我们的基督生命能够作王，像大卫这样子，让我们的肉体能够慢慢慢慢的消失，好不好啊？然后第七节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死的时候实在是很难看的哈，我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看。他说扫罗哈，他跟他的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然后啊敌人就什么割下他的首级，就是把他的头给剁下来，然后扒了他的军装。哇，这个时候你看啊，一个人的头被剁下来表示什么？你的整个中枢神经，你的决策通通被砍下来，而且把他的军装给脱下来啊，记不记得他的军装？他还想给大卫穿呢，因为军装代表他的什么？他的那种啊权柄哈，他作王的权柄。这时候他的头被剁下来，军装被拿下来，就是什么？他已经没有他的头，而且他也没有他的权柄了，好不好？然后不止如此，第十节他说又将扫罗怎么讲？他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哇，实在是太可怜了，放在那个拜偶像的庙里，哈哈。然后什么？将他的尸体哈，记不记得这个尸体是有没有头的尸体？已经没有头的尸体哈，钉在哪里？钉在伯山城的城墙上面。OK， 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到说，扫罗哈在这个时候哈，他的肉体哈已经照他自己这样子自杀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尸体哈是一个什么没有头的哈。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的肉体哈，当我们肉体还有头的时候哈，还会什么？还会活动了。就等待着机会，还会什么复活？所以有些时候你看那个蜥蜴哈、啊，或者是蛇，你把它头剁掉，它还在等，它还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它的头哈啊已经被给它给剁掉了。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啊？扫罗他第一次被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对对对，在这个撒母耳上第九章第二节的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扫罗什么英俊俊美，他比别人都高一个什么，高一个头。到最后的时候，扫罗的头不见了。他有没有比人家高一个头？没有啊。我喜欢这个地方的翻译，因为在原文的翻译当中没有讲头这个字哈、啊，在第九章第二节他说他比人家高一个头，并没有讲那个头那个字，而是讲说他的各方面都比人家，不，他的身量比人家高。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到最后的时候哈、啊，神让什么？神让扫罗他的头，以前说我比你高啊，对不对啊？常常我们都骄傲，我比你高啊，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认为我比人家高啊。等到最后的时候哈、啊，我们头不见的时候哈、啊，比人家什么？比人家矮多了哈、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实在是很讽刺哈、啊。那天我，昨天我看到这个地方，他让我回想起来哈、啊，扫罗最骄傲的就是什么？比众人高一个头，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头就被砍下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身体的下场，就是让我们什么？肉体的下场。对不起，我们顺从肉体的下场，最后就是什么？头跟身体分开了，头跟身体分开了哈，就成为哈没有头的尸体一样了哈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顺便看一下哈，记不记得啊那个他的三个小孩子第一个死的是谁？圣经上面记载，我们看第二节那个地方，他说他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亚比拿达跟什么麦基舒亚。约拿丹照理是说哈。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是第一个被杀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十四章的时候约拿单是一个得胜者，所以约拿单跟这个扫罗两个人是什么身相契合，记不记得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好，他说哦，跟大卫，对不起哈，就是说啊、这个啊、约拿单跟大卫两个人是身相契合哈，但是圣经上面我常常上次也提过，他告诉我们说他爱大卫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但是今天我们如果预表的大卫预表的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是爱基督胜过于爱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如同，如同就是一样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拿单在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如同，因为他始终站在他爸爸这一边啊。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再去听前面的 CD， 每一次他碰到那个地方的碰到他爸爸跟这个大卫的事情的时候，上面都说扫罗就回他爸爸那个地方去了啊。扫罗每一次不讲错了，这个啊，约拿单哈，每一次就回他爸爸，就是扫罗那边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因为这样子，他不肯离开他的父亲，啊，他没有决心来跟从大卫，啊，因为有600个人来跟从大卫，这600个人都是什么窘迫的啦、欠债的啦，这些，那约拿单却是什么？是扫罗的儿子哈，将来要继承王位的。他虽然跟大卫身相契合，但是他始终啊，他心中所爱的啊，我相信哈，他还是一样啊，他这个啊，站在这个他爸爸的地位上面，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也有很多心里面很爱主的人，一开始就像约拿单一样，好像一开始就有得胜的生活，但是却不能持久，没有办法忠心至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约拿单虽然是大卫最好的朋友，但是他所站的地位却是什么？一直要来杀大卫的父亲的那个地位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拿单是他三个小孩子当中第一个被杀的，因为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就是约拿单、亚比拿达还有这个麦基苏亚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看到啊，最后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从整个撒母耳上哈，有两件事情哈，对这个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还有对上帝哈，是啊、我是觉得最亏损的两件事情，好不好？大家你一定给它记下来，在撒母耳记当中有两件事情对神是非常非常的亏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约柜被掳走了，记不记得啊？当时是发生在谁的身上？以利的身上，约柜被掳走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神所高抹的、神所按立的以色列君王，也就是什么？扫罗，到最后哈、被仇敌给杀死了。这两件事情哈、说实在是撒母耳记上两个最大的事情，让神的荣耀受到亏损。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件事情哈、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啊、约柜哈、被掳走，我们也不可以让我们是神所按立的、神所高抹的、神的子民哈、被仇敌所什么吞吃掉、被仇敌所杀。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发生在以利的身上，一个是发生在扫罗的身上。啊，但是感谢神啊，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11节，他说有基列亚比人哈、的居民听见了以后哈、听见这些非利士人向扫罗所做的事，就是把他的头砍掉啊，钉在这个树木上啊，点点点点。他说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有没有看到那勇士？你把它画起来。就说虽然在那个最困难的当中哈、有一群勇士，这群勇士哈、他是没有写名字的，但是他们就起身走了一个晚上，弟兄姐妹，他们走了一个晚上，然后将扫罗和他儿子从这约山伯啊、走这个伯山城这个城墙上面把他取下来，然后带回到自己以色列的家乡。他说带回到亚比那个地方，用火给他烧了，然后将他们的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而且就禁食7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中最后结束的时候，可以看到说一群的勇士，没有写名字的， 啊，这群勇士啊，并不是这个大卫所带的这600个人或400个人或200个人，而是这群勇士啊，他们听见了上帝国的君王，啊，也就是扫罗，啊，被侮辱了。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尸体给抢回来，而且把它葬在国内。所以弟兄姐妹，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两个这个啊，神这个荣耀的亏损，一个是什么？约柜被掳走了，一个是以色列的君王被杀了，对不对？但是虽然以色列的君王被杀，但是有一群勇士听到了以后，冒着生命危险去把他带回来了。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下礼拜我们可以看到说，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要坐在开始进去宝座上面的时候，开始就好像我们今天，好像那个生命要开始进到我们心中的宝座，要做王的时候，那个生命，基督的生命要做王的时候，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自己就非常成熟，而且一点残缺都没有。其实要让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大卫还是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因为大卫要继续在撒母耳下的时候继续来接受神的拆毁，还有上帝的建造，一直要到合神心意。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说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虽然这个啊，非利士人，这个啊，亚玛利人都伏在这个大卫得胜的时候，也是神让他得胜，但是并不代表大卫在撒母耳下他就从此是一个合神心意，乃是他还有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接受神的拆毁，神的建造。就好像预表我们今天其实最后结束的时候，就好像说我们要记得，让我们的扫罗的生命啊，一定要啊，完完全全给他杀死。或许今天扫罗的生命还没有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从属灵的方面看，我们或许从第一天我们就是在已经开始慢性自杀一样，因为扫罗当时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结束撒母耳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上你上帝的旨意，真的是你要安立一个合你心意的大卫在以色列当中作王。今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也要安立一个真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作王，让我们看见那扫罗的生命这时候就在我们的心里就来死亡，让我们看到那个扫罗的尸体是一个没有头的尸体，就好像让我们看到那个肉体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来作用了。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撒母耳上在做最后结束的时候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警醒，愿圣灵自己亲自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将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